好，今天我们看四世纪。那四世纪是跟着上一季我们讲约书亚记。好，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原来是约书亚在带领他们，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可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呢，
就群龙无首。
那个地已经分给各支派，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王，神还没有给他们预备王。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他们做事行事为人有什
么
依据？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个人就可以任意而行，是不是？那个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哈，个人就是任意而行。所以如果我们读四世纪哈，你读到后面有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
没
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可是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王呢？
自己就是王。
还是谁是王啊？你要听谁的话啊？你要听你自己的话的话，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王啊。如果我们要听神的话，那谁是王？那神就是王啊。其实以色列有没有王？以色列是有王啊，神就是他们的王。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章，这是讲到撒母耳做士师啊。我们讲知道说撒母耳他是最后一个的士师，可是后来他年老的时候，他派他的儿子去帮助他哈，来管理以色列人。可是他的儿子行得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要跟撒母耳求一个王啊。那撒母耳后来就跟他们讲，你看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啊，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你们的王啊，所以意思说要做王，神怎么是做王呢？因为神有赐给他们律法啊，所以他们来到迦南地啊，迦南地这个地方，神的律法就已经写在那个地上了啊。他们到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情，他们不是去立石头吗？立了石头之后，就把律法写在石头上，表示说他们进到神所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啊。那神应许给他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们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在这个地方就要长久，你们在这个地方就要蒙福啊！所以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们只要遵行神的诫命啊。但是我们后来看到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任意而行。可是如果我们读四世纪，我们会读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很努力在守律法啊，可是守来守的结果哈，你知道守来守的结果到后来守得很奇怪啊，比如说律法上讲说你不可以随便发誓嘛，但是哎，有个人发了一个誓之后呢，发了誓之后要不要去遵行这个誓？可是他发的誓是说我要把我的女儿献上燔祭的时候，要不要耶和他哈？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事情哈，还有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到后来的发展的结果是他们彼此之间啊，应该是他们去抵挡他们周围的敌人，可是后来他们也起了一些内战啊，他们起了内战是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所产生的啊。
所住的国家的一些偶像
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应许他们进到迦南地，本来是要把那个地业给他们，而且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在这里遵行我的律法的话，你们在这里就会日子会长久，你们在这里就会蒙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四世纪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例子，最后面所讲的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讲说哈，四世纪就是在描述以色列的有一段历史哈。那这段历史是讲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哈，过了一段时间约书亚死了，一直到这个扫罗哈，他成为王哈。扫罗还没有成为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啊，这段时间，我们就称为士师哈。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了啊。士师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们看到士师 ，judge 就是审判官哈。士师在希伯来文有审判官，或者是当权者，或者释放者啊，或者是拯救者的意思啊。那广义的说哈，士师他是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哈。 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受到一些逼迫啊，受到一些欺压，敌人的攻击的时候，神兴起士师来攻击他们啊。那神不只是拯救他们，而且还管理他们。啊，士师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遵行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就是在描述这一段的历史，大概有350年的时间啊。那他们以色列人就是由士师来管理他们啊。然后这个职分呢、啊，士师是前所未有的啊。我们看到在世界在当时的国家也没有那种哈士师。那这种士师除了有法律上面的裁决之外哈、啊，还有行政上的权力啊，并且他可能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啊。所以他可是他又不是王啊，他又不是王，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介于长老跟君王之间。啊，那在以色列中间，他是统治百姓或者做仲裁社会的纠纷啊。那他不是全以色列的统治者，他可能只是在局部一个地方哈、啊，一个地方做士师。其实，在那个时代啊，是他们也不一定需要士师啊，他们已经有祭司跟利未人在那边去帮助他们哈、啊，就说遵行神的律法就好了啊。那但是碰到有些情况的时候哈、啊，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啊。跟君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君王他是世袭的，啊，比如说君王的儿子就接续做王啊，可是这个士师呢，不是啊，
随时改变，
随时神就兴起一个人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哈、啊，基督教界或者天主教里面哈、啊，牧师做了牧师之后带领一个教会，哎，后来他要退休，这教会交给谁？也许交给儿子或怎么样子啊？可是通常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世袭下去的。你们知道这个教皇啊，教皇的父亲啊，教皇的父亲他一定不是神职人员啊，因为如果你做神职人员，你一定要守独身。所以你看到每个教皇啊，讲到他们的历史，哎，你怎么从来教皇啊？讲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讲哎，他的爸爸可能是一个小镇的警察。可能是一个农夫，可能一个是什么哈？只是他后来，哎，有个感动，他愿意献身，所以他成为一个祭司，可能成为一个修士开始。那后来，哎，他渐渐的在各方面表现得不错啊，他就渐渐从祭司啊变成神父，从神父变成主教，再从主教变成枢机主教，到最后变成教皇。好，所以每一个教皇都不是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神职人员啊，都是平民百姓。所以从士师的身上我们所看到也是一样啊，他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士师，可是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出身都不一样啊。我们来看这个反过来看哈、啊，这个当中有几个士师啊，你看这个士师他们的在那个表格上面哈、啊，有个拯救者哈、啊，他的出身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厄陀涅哈、啊，
厄陀涅
他是加勒的女婿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出身好像很不错哈，系出名门哈，大家都很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哈。那看到另外一个士师叫以胡啊，以胡的话，
以胡啊，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只知道他是个左撇子啊。
用左手偏立的哈
，左手偏立的实际是就是左撇子、左拐子。在以色列人哈，他们是把右边当作是尊贵的，左边就是当作比较差的哈。所以如果你是用左拐的话，就是人家就比较看不起你啊，好像是比较差的一种啊。我们在印尼也是这个样子啊，回教徒也是这个左手都是比较不好的啊。我们右手都是做好事情，你跟人家握手啊，你要用右手，不能用左手啊。为什么不能用左手呢？
厕所用的，
上厕所用的，拿脏东西的时候用的。所以你如果用左手碰到的话，好像是人家就会沾到一个污秽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以胡哦，在当时好像就是一个比较出身比较卑微的三家哈、啊，你看到三家他是拿着
赶牛棒
哈、啊，去
击杀
这个好人哈、啊，敌人哈、啊，所以他是一个农夫。那底波拉呢，他是一个妇女啊。巴拉好像比较好一点哈、啊，他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哈、啊，是个壮士。基甸呢？基甸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个穷人，
是一个勇士而已。
可是，在神眼中，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还有妥拉、雅尔哈，这个出身是怎么样都不是很清楚哈。我们看到耶和他，他是私生子， 圣经上来讲他是妓女的儿子，
妓女的儿子，
还有以比赞、以伦、雅顿、还有最后是参孙。参孙他是一个很
生于人妇女，
很风流的，他做了很多那个很浪漫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祭司的哈，他不是一个传承下来，是被神拣选的啊。而且你看到这个士师啊，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百姓，可是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有能力，
他们就有能力哈。那基甸，神的灵降在基甸的时候，他就可以吹角啊，吹角，哇，吹角可以招聚好几万人来跟随他啊，表示他角声也是很有能力啊。你们有吹过那个角？小号啊，这不大容易吹啊。你没有能力的话，能力不行的话，吹的还不是很好听。人家说哇，什么声音？对，那祭奠吹的声音能够把人家聚集起来，表示哈，他能够显出一个能力，一个权柄在他身上啊。所以当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着权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士师的这个职分是神所给的啊。那他们不是一个君王啊，他们只是一个神所兴起的领袖而已啊。那这个士师总共圣经上所描述的士师啊，大概有十五个啊。如果你看到十五个啊，其中士师记记载了十三个啊。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几个士师的名字，你算算看，有十三个啊。那最后是撒母耳记上所描述的，有以利哈、有一个祭司，叫以利哈、他也是做士师。还有一个就是撒母耳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些啊。那我们读这个士师啊，在旧约圣经上是讲到士师，可是它在属灵上的意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士师，你发现哈、他们都是一个拯救者，也是一个掌权者啊，那个治理以色列百姓啊，他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
的拯救。
耶稣基督他就是他百姓的拯救者啊，那他也是公义的主啊。那这些祭司有各式各样的身份啊，我们看到虽然是不起眼的人物，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在属灵上他都是预表着啊耶稣基督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的简介啊。那本书的作者，士师记的作者啊是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考察啊。那犹太的古典有个叫塔勒木这个所记载说作者啊是撒母耳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接受这个观点，很可能作者就是撒母耳啊。那他的时期就是在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扫罗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啊，这段期间大概300多年啊。那在中国的话相当于商朝到周朝啊，甲骨文的时期啊。那如果世界历史上来讲的话，这段时间是属于青铜器哈，青铜器进到铁器的时代哈，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觉得好像跟现代差距很大啊，好像很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我们知道它背景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历史啊。然后它的地界的分布，故事所发生的地方，其实就是在以色列地里面哈，12个支派里面都有。然后你发现这个士师哈，也分布在每个支派当中。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哈，你看有犹大支派，有便雅悯支派，有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撒迦啊，有加德、西缅、西布伦、以法莲啊，几乎包括了12个支派哈，就大概11个支派里面都有这个名字在这里面啊。所以大概我们所了解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士师记跟其他书卷有什么关系呢？啊，第一个它是约书亚记的延续。如果你看到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约书亚死后啊，约书亚死后，哎，怎么办？我们这个该怎么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它是一个约书亚的延续啊。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而且他把地业研究分给他们啊，所以约书亚已经完成他的使命。那剩下的工作呢，交给谁呢？他的工作就交给大家啊，各支派，你们已经研究分到地了，怎么办？要上去得地为业，你要去征战啊，你才能够得着地业啊。所以士师记的记录就是在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一个征战的历史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有人还没有得着地业啊，有人已经得着了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历史啊，
但都还没得着吧？但是这一个
好，那士师记跟路德记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看到四世纪的下面是路德记啊，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什么时候，他的时期是，
从那个
四师秉政的时候，你看到哈，他提到有一个四师秉政的时期啊，但是没有提到这个是谁做四师的时候啊，所以路德记的背景是在四师的时代。那如果你注意到啊，四世纪从第十七章以后就没有提到四师啊，四世纪里面最后的一个四师是参孙啊，参孙死了之后，在第十七章以后你发现诶没有再记载四师了哈，而且从第十七章以后所记载的事情啊，好像越做是越奇怪，而且蛮残忍的，很可怕的事情啊，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就任意而行啊，当时个人没有王。可是你注意到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这段经文当中，跟路德记有点相关的就是哈，你注意看，他们都跟伯利恒有关系，好，跟伯利恒有关系。第十七章到第十八章那边所记载的说哈，有一个伯利恒的利未人，好，从伯利恒来的利未人。如果你注意到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哈，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啊，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是属于利未人，但是住在犹大的那里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摩西的曾孙子哈，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跟伯利恒有关系。然后第十九章又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啊，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其实主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这个哈，这个是十九章开始，十九章第一节又提到啊，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啊，所以又提到伯利恒啊，那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看路德记又提到伯利恒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当四师比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什么伯利恒啊，又提到一个伯利恒啊，所以很可能这个路德记是安排在四世纪的最后面。最后面就等于伯利恒的三个故事啊。如果你们读到伯利恒，会跟谁有关系？
耶稣。
耶稣，耶稣跟伯利恒的关系是什么？他是出生在哪？生在伯利恒。耶稣为什么生在伯利恒？
因为圣殿，圣殿没有地方可住。
因为预言，因为圣殿，因为报名上册哈。他报名上册的时候，他的父亲啊，马约瑟哈，玛利亚就把。要到伯利恒去干嘛？
报名上册。
去报名上册，去注册啊！因为他本籍是属于伯利恒。伯利恒是谁的城？就是大卫的哈，在大卫的城。所以，如果你看到伯利恒跟谁有关系？跟耶稣的出生有关系，而且跟大卫有关系。如果你读路德记哈，路德记的最后面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哈，就是一个家谱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啊，就提到这个家谱。后来波阿斯哈，二十一节，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哈。所以路德其实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啊。所以你看到路德记最主要是把大卫引出来，大卫是做王合神心意的王啊。所以其实路德四世纪跟路德记最后最终的结果是要把一个王引出来。那大卫我们知道所预表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啊，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王，啊，没有看到有王，可是后来神本来就是定义要给他们一个王，这个王是合神心意的那个王，就是大卫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最后是。借着路德啊被生下来的。其实四世纪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王，但是最终神是要把一位王引出来，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故事那边就提到，最终那个王就出现了啊，就是那位救主，不只是那位拯救以色列人，而且是
拯救全世界的人，
统管所有的以色列支派，把以色列啊把它统一起来啊。所以在这里就是意思就是在预表着那个耶稣基督的意思啊。那路德记后来为什么被分出来，可能跟前面的故事有点不大协调啊。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可是在四世纪前面我们读的那个故事里面觉得哇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很不搭调，所以就把路德记啊给分别把它分出来啊。那跟撒母耳记有没有关系啊？跟撒母耳记有关系啊，因为四世纪的后期有提到啊，四世的后期当中有提到以利跟撒母耳啊，他都是做以色列的士师啊，所以这个跟士师有关系。一直到后来当他们需要要求立一个王的时候，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士师啊。所以那撒母耳记其实就是讲到神的心意就是要立一个王，那个王所指的就是大卫王。那士师跟新约有没有关系？跟新约有关系的地方啊，我们来看看，其实只有在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很多伟人啊，所以四世纪除了在四世纪啊之外，很少提到，很少有其他经文提到这个四世的那些人物啊。我们看到参孙好像只有在四世纪才有提到，其他地方就好像没有提到参孙这个人了啊。但是在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些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三十二节啊，前面提到有亚伯，有以诺啊，有挪亚，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摩西啊。那看到三十二节，他说他又在举这个一些例子，他举到有基甸哈。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啊，这四个都是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士师，还有大卫、撒母耳等等的啊，表示这几个士师他们是一个跟信心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所讲的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啊，所以以他们的信心为例啊，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他们就离开了神啊，可是信心士师呢因着信啊成为神拯救的器皿啊，所以神拣选他们，一方面是神的拣选，一方面是他们有这个信心啊。如果我们看到基甸啊，以后我们再看他们的一些故事细节，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一些信心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四世纪跟其他的书卷，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啊。好，再翻过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们说要讨论的一个课题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诫命啊，常常遵行，他们很努力在行，可是只行到一半啊，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他们就一再的犯罪。虽然神已经一再的警告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效法迦南人那边的行为啊，可是他们却是继续在那边犯罪堕落啊。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就让仇敌啊去逼迫他们啊，他们就被仇敌辖制啊。他们被仇敌辖制的结果，他们就会向神呼求啊。那向他们向神呼求，神听不听？神就垂听。神垂听之后，神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啊。神差遣士师拯救他们之后，国中就太平。那太平日子过久了之后呢？
又犯
了啊，又老毛病又犯了哈。所以你看到会有几个这样的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就是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接下来呢，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哈，不是仇敌很厉害，而是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哈。然后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第三步哈是这样的。然后第四，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接下来国中太平。所以你看到有不断的循环哈。你看到从第一次循环，我们看一下在第三章哈，第三章的第七节，如果我们看到这神兴起士师的之前哈，常常会讲这些话哈。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他们的神哈，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就是去拜偶像哈，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某某人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中。第九节，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
拯救者，
拯救者拯救他们。所以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二头念。然后第九节讲，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然后第十节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将他的身上，他就得胜哈。第十一节，于是国中太平多少年哈。所以你看到有这几次的循环，我们看到七次的循环哈。第一次就是兴起的这个事实，就是厄陀念，哈，他前面所压迫的就是米索不达米的王哈，古善利沙田。后来他国中太平四十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就提到有几次的循环。第二次啊，这个罪犯罪的循环是他们犯罪哈，神就兴起摩押跟亚门人啊，那他们受苦十八年之后，当士师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国中就太平有八十年哈。然后第三次是迦南的王兴起来哈，然后神就兴起底波拉来拯救他们。后来第四次是基甸。第五次是啊，妥拉跟雅尔啊，那第六次是耶和他啊，第七次是参孙，所以这样不断的循环啊，这个循环有没有止息啊？
没有止境，
没有止境啊，到后来神就任凭他们啊，不管他们啊，所以神给他们机会啊，神不断的在给他们机会，他们只要向神呼求啊，神一定会拯救。那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现在这个循环里面？
也有
偶尔哈，是偶尔。先是第几个循环了？忘了，太多了，没有记载啊。
希望不要超过七次。
对，希望不要超过七次。希望也不要七十个七次。如果七十个七次，神会不会再拯救我们？
七十个。
如果我们呼求的话，
七十个七次会。
神还是会嘛，对不对？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所以我们都可以饶恕七十个七次，神会不会饶恕七十个七次？
还有更多，
更多，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啊，把神的恩典啊轻看、轻慢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就怎么样？
任凭
他们，到后来发现，哎呀，你不知道怎么呼求了。你不要以为说你能呼求哦，哎呀，我要随时呼求，我随时都可以啊。
像参孙都没有办法呼求出来。
到后来你会发现，如果你一再犯罪的时候，你心越来越硬啊。到时候你发现啊，怎么呼求？不知道怎么呼求啊。我们反而就心里刚硬，反而就不能呼求了啊。
耶和华离开他们，他就没
有办法。所以四世纪其实在讲到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可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那讲到这个迦南美地，对我们来讲就是讲到神的国，神已经应许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啊。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要做王
掌权啊。
如果我们不让神做王，我们就怎么样？就是任意而行，就像是四世纪里面所讲的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王。你会发现不一样，我们就能够胜过迦南人啊。我们里面有没有迦南人？有几族啊？迦南七族，有几个王啊？三十一个王啊，这些王好像都被约书亚杀掉了嘛，有没有？我们读约书亚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哇，三十一个王
，都
那后来这个王有没有死而复活的？
有，
也有哈。我们读到这个底波拉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王，哎，叫夏所王，叫耶宾、这个耶宾也是在这个被杀的这个王当中哈、可能他的后代也称为耶宾啊。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曾经，哎呀，我们的脾气曾经被制止过，会不会再起来？会不会再起来哈、人家讲你一下，讲我一下，我就跳起来，马上就有一个这个反应。所以一定要最后要完全的去制服他们啊！那一定是要靠着神。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稍微离开了神，就会发现
没有力量，
我们就会没有力量哈、我们就会被这个迦南人所引诱啊。那课程内容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就课程内容啊。这个四世纪它分成21章啊，加上路德记，我们这次会讲到路德记啊，因为路德记是在四世秉政的时候，我们分成13课啊。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四世纪的简介啊。那第二次我们就开始讲了啊，讲到有几次，我们大概是会以四世为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长，有时候会讲的稍微短一点啊。像基甸的哈，我们看到第五个基甸，我们一次就讲3章哈。那讲到参孙，我们一次就讲4章哈。那有的四师它记载的比较多哈，在四世纪里面记载比较多的哈， 我们称为比较大的士师啊，其实不是大小之分哈，而是记载的比较多。像底波拉记载的很多哈，
篇幅比较多。
哎，篇幅比较多，基甸记载的很多哈。我们看到耶佛他也记载的很多，参孙记载的很多。那其他的就记载比较少啊，我们称为小的士师，只是知道他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的细节内容我们不晓得啊。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在查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当中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啊。那从第十七章以后你会发现没有再没有士师了啊。十七章到第二十章记载两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是讲到这个拜偶像啊，怎么可能说哇到后来他们会去拜偶像，而且是利未人在带头，而且这个利未人不是别人，是摩西的曾孙子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后来我们还看到一个淫乱啊，还有暴力，还有内战，我们应该是应该是一致对对外嘛，对不对？可是后来竟然是发生内战啊，一个支派差一点被灭绝了，就是便雅悯支派差点被灭绝。那原因为什么？第二十一章就提到，原来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那很奇怪的就是说，四世纪的所发生的故事，路德记也是在四世纪的那个时代。可是从路德记当中，我们却看到，哎，为什么会有一个很美的故事产生？好，所以并不是说神的律法有什么问题，或者说神给他们的东西哈，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你读到路德记你会发现那个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啊，可是饥荒之后呢，神又再一次恩典又回到他们当中啊，神再一次祝福他们啊。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就临到啊。路德记有没有在守神的律法诫命？我们看到有啊，在律法上讲到一些事情，律法上讲到是你要去帮助穷人嘛，如果有穷人或者孤儿寡妇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你们在收割田地的庄稼，你要
尽量留一点给他们，
你要留一些给他们，这是律法上所讲的哈。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个乞丐讨饭的哈，你也可以凭你的劳力去工作。所以律法是给我们开一条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这当中，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哈。路德记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寡妇死了没有儿子的话，那他怎么办？寡妇死了，他的兄弟当中近亲那个要去娶她，对不对？但是这个律法是不是强制的？是我们愿意甘心去，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遵守。我们发现守这个律法就不是那么困难了。那个路德本来不是要嫁给波阿斯的，对不对？有一个比他更近的亲属。可是那个人愿不愿意？
没有，不要，他不要了。
那个人不愿意，不愿意。
丧失他的财产，这不。
不愿意怎么样？哎，你不守律法有什么问题吗？你如果不去娶路德的话，你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有没有？有一个惩罚就是你要拿拖鞋，然后泼抹在他的脸上，这个这样子好不好？很没面子嘛，对不对？可是比起来的话呢，你要娶一个路德外邦人的女子，而且之后他娶的儿子剩下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是分财产要分给他。你还是吐唾沫在我脸上好了，所以你看到他不愿意做的时候，哎，他有他的一个权利去这样子做哈。
他有所损失的。
但是当他我们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神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波阿斯可能神是借着路德要把大卫给生下来，本来是前面那个啊，大卫是属于前面那个的，后来结果他不要，就变成波阿斯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律法上是一个很多很美的东西在那里啊，律法上可以显明很多神的慈爱。可是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律法怎么样？哇，好残酷啊！你会发现哈，好残酷、啊。像那个，哎，我发誓，我打胜仗的话哈，神让我打胜仗，见到的第一个我要把
他
献给燔祭啊，他以为有个牛会跑出来啊，结果是他女儿来迎接他，那结果怎么办？他要不要献燔祭？结果他还是献。难道律法那么残忍吗？
女儿配合他，
女儿还配合他，没关系，爸爸你就把我献到燔祭哈，你不可以。好，其实圣经上有没有讲，如果你起誓的话是要遵守，但是如果你冒失起誓的话怎么办？可不可以转还？也是可以转还，可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把它转还？你只要献个赎愆祭就好了吗？我们看看一个经文哈， 在利未记啊，利未记的第五章。所以我们看到进到迦南地之后，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可是在守律法诫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他们守得很辛苦，而且守的最后的结果啊，好像是结果都很不好，很糟糕啊。你看第五章啊，第一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了，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啊，等等的。或者第四节啊，我们看到直接跳第四节，或是有人嘴里怎么样冒失发誓说要行恶要行善，耶和华他是不是冒失？从这里看我们知道他是冒失哈。无论何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怎么样，哎呀你就有罪了哈。他有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我这个是冒失发誓的话，我就要承认我错了啊。然后怎么办，就献一个赎愆祭。所以其实是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律法并不是把我们绑死的啊，你发过誓完蛋了，完蛋了，你一定要守。可是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承认自己其实在那个场合之下是自己在所做错的事情嘛，你就要承认自己的错，这样就好了啊。可是他并没有去承认自己的错啊，然后硬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女人呢也真的是很孝女啊，可是
他去这样哀哭自己，为自己的头在哀哭。
好，这个下次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好了。好，所以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好像就是很奇怪的。好，我们来再来看四世纪里面，我们从几个地方看看哈。四世纪的第十七章好了啊。
米迦。
十七章米迦，哇，这米迦很厉害啊。虽然眼睛看不到哈，都在心里面哈。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哈。好，你看到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奇怪哈。他说，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色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好，你钱掉了怎么办？就咒诅嘛，对啊，钱怎么掉了？那拿到的人哈，一定怎么样，不得好死，绝子绝孙。可是发现哎，这个钱是你的儿子拿的，哎、在我这里啊，那是我拿去了。
那献给神了。
然后母亲就说：我儿啊。”愿耶和华什么赐福你，前面说是你咒诅啊，可是后面又愿耶和华赐福你啊，那随便嘴巴讲讲的啊。你看，然后呢米迦就把这一千四个还他母亲，他母亲就说我分着银子来啊，为你献给耶和华。哇，不错嘛，哈 OK， 献给耶和华啊，好好雕刻一个偶像，铸造一个像啊，然后把它交给你。哦，你看前面好像是哎很好很对嘛，对不对？献给耶和华，可是呢却雕刻一个偶像啊。那雕刻偶像的时候，你看到他就设立一个神堂啊，然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所以你看到这几句话，你知道他们一方面好像要敬畏神啊，要献给神，可是却做了一些事情是神看为不喜悦、神看为恶的事啊。第六节就讲为什么发生这事，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那后来有一个，至少说他们律法上的事情不知道，有祭司利未人可以告诉他们吗？哎，后来有个利未人来了，对不对？这个利未人来了之后呢，是不是利未人有没有纠正他的错误啊？第七节马上有一个啊，他来了，来到米迦的那边去啊。米迦就说你往哪里去，他说我是从犹大伯利恒来，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啊，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去恩待那些利未人。律法上讲说你要不要去照顾利未人，要哈，这个利未人无家可归啊。好，表示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好，你没有地方住啊，你是利未人，太好了，你来，你住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什么？为祭司。利未人可不可以做祭司？
可以。
不可以啊，不可以做祭司。你知道可拉吗？可拉不是后来被吞到地里面，他为什么被吞到地里面？摩西就说因为他是利未人，可是他想要做祭司的职分啊，所以不能啊，祭司就是祭司，利未人就是利未人啊。你看啊，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啊，可以敬拜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都在很努力在守律法，可是守到后来的结果却是很奇怪啊。 那其实律法本身，如果你会发现最重要的哈，你要守这个律法哈，律法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爱神，爱神，
爱神哈！你要爱神。如果你没有爱神的话，你去守律法，你会发现怎么样？很不容易守，对。但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听他的话，容不容易？就很容易哈。所以律法最重要的是你要尽心尽性的爱神。可是当你不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律法不容易守，而且守的会很奇怪，很勉强。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守的都是跟律法歪曲了。所以从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守律法，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爱神，没有尽心尽心的爱神。他们一方面爱神，一方面呢，哦，好像又被迦南的一些风俗所吸引住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挣扎。可是从路德记那边，我们看的又不一样了啊。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也在守律法，可是守到律法，守到后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会那么好啊？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祝福。因为这当中充满了爱哈，你看路德跟拿奥米之间有没有那个爱？
有
那个爱在那个当中哈。然后拿奥米也爱路德啊，然后到后来，这个波阿斯也是彰显一个神的慈爱在这里面哈。可是四世纪我们看到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守得很严苛啊，他们里面没有一个对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如果如何来查考这个四世纪哈？我们看这个讲义上讲到第五哈。因为四世纪是贯穿这个300多年，有很多的人物，有很多的故事哈、啊。那有的故事描述的很详尽，有的描述的轻描淡写，或者是一笔带过、啊。可是我们看这个，既然有神的启示在这当中哈、啊，我们就要从这当中，我们去体会到当中属灵的含义啊。第一个说，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一个概念哈、啊。四世纪所发生的这个地方是在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哈、啊。那这个地在旧约是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过去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哈。这个地就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系，你有了这个地的表示，你就在神的应许当中啊。那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给了他们这个地方，可是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怎么样？除灭那里的迦南人，而且要去遵行神的诫命哈，而且再三的警告他们不可以随从迦南的恶俗。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一再的犯罪，虽然神一再的给他们施恩哈，那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神就任凭他们哈，那他们一面哈跟迦南人同住，可是后来也跟他们结亲通婚哈，那后来一方面又跟他们征战哈，后来迦南人就成为他们的什么
网罗，
所以后来他们生活的样子就变成像是迦南人了哈，
落下的根。
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哈，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的产业，对不对？神有没有给我们应许的基业？
有，
因着圣灵嘛，对不对？圣灵是我们得应许的
凭据
的凭据哈，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有了圣灵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将来可以得到这个地业。可是这个你要得这个地业的时候，你要不要征战？需要经过一个征战哈，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迦南人，有很多的王在那里，我们一定要征战到底，不能够放松哈。那不然的话，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我们会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啊，或者随从我们的情欲啊等等的啊。那第二个我们要去认识到的就是士师秉政啊。那这个士师是军事领袖、审判官哈，那他们是属灵的一个拯救者，所以我们里面需不需要士师来帮助我们？
有，
我们每次都需要，我们难免一定会落入到这个循环里面哈，但是没有关系哈。
圣灵
啊，会帮助我们，会引导我们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胜过这些仇敌啊。那我们读这个士师，我们会看到说他兴起13位士师，几乎涵盖所有的支派哈、啊。然后他们这13个人各有不同的出身跟性格啊。然后他们能够打胜，不是靠着他们的智慧能力，而是神的灵。
他们同在。
对，神的灵临到他们的身上哈、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哈、啊。我们如果要胜过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是靠着什么？
靠着圣灵，
是靠着圣灵哈，靠着圣灵致使自己身体的恶行。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我们要胜过我们里面的老我，胜过这个世俗的诱惑的时候，一定是靠着圣灵哈。那后面我们看到有神的律法哈，以色列人在谨守遵行神的道哈，还有与随从迦南的风俗这两个之间，他们常常摇摆哈。你看到第二章里面就写到哈，他们里面的挣扎哈，他们一方面想要去遵行神的律法诫命，一方面呢，哇，又被迦南的那些风俗所吸引哈。迦南的风俗有什么好的？我们现在觉得想，迦南人哈，他们敬拜神的，他们也在敬拜巴利哈，他们的偶像。他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哈，跟以色列人敬拜不大一样啊。你会觉得说，在以色列的敬拜的方式哈，很可能很无聊哈。但是迦南人的敬拜怎么样？哇，敬拜神的时候还可以狂欢，对，作乐哈，大吃大喝，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放纵你的情欲啊。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的那种宗教哈，他们的信仰跟以色列是不一样。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32章啊，32章，当他们去拜金牛犊的时候啊，
亚伦到，
奇怪，为什么当摩西离开他们之后，
亚伦
哈、啊，他们就到亚伦那里去啊。第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啊，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啊，因为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好，你们就把这个金呢、啊、拿出来，他们就铸了一个牛犊
啊，金牛犊。
然后第5节，亚伦就在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啊，然后说要向耶和华守节啊。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
玩
耍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在那里就放纵他们的情欲。好，在犹太的古典上面讲到说，描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是在放纵他们的情欲。其实迦南人他们所敬拜的神，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哈，就是他们在讲在敬拜神的时候，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可以狂欢。可以做的事情啊，他们所敬拜的像巴利哈，像亚斯他路这些神，其实就是比较多强调他们是一个生殖的哈，能够让土地出产啊，让我们能够多子多孙。既然要多子多孙的话，就怎么样
啊，
就要放纵情欲啊。所以他们很多在这个仪式当中有很多的那个庙妓啊，巴利庙里面有很多的妓女，就跟他们在那边一起啊狂欢作乐啊。所以他们在那边会有一个挣扎，因为好像是敬拜耶和华神很圣洁啊。对他们来讲的话，所以在我们里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到底要顺从圣灵呢，还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啊、情欲啊？所以常常被情欲所引诱啊。通常是年轻人比较会啊，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话，血气比较衰啊，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啊。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当他们如果能够尽心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才愿意哈放下自己的肉体，不随从自己哈，能够完全的能够来遵从神哦。那第4个我们所看到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啊，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整体。虽然这个士师他们是不同的支派，有时候这个士师他们起来哈要去攻打敌人，其他支派有没有起来响应？不一定起来响应啊。我们看到有几个哈、啊、提到，在基甸的时代，在底波拉的时代都是这个样子哈、啊。你看到这个在第5章哈、啊，4世纪。有时候他们会起来哈、啊、跟随，有时候他们并不见得哈、啊。第五章。当12节哈、啊，那边讲到说底波拉兴起哈、啊，第14节哈、啊，有根本在亚玛利地的，有从以法莲下来的，哦，以法莲人有响应哈、啊，便雅悯的民在民中跟随你哈、啊，有便雅悯也跟随了哈、啊， 西布伦也有跟随的，以撒迦也有的哈，流便支派等等，西布伦、拿弗他利等等都有哈。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
没有跟随
的哈。第二十三节啊，你看到二十三节啊，讲到说有些该受咒诅，米罗斯哈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哈，所以有的人并没有响应他们的呼召哈。同样，我们看基甸的故事也是一样哈。当基甸在招聚一些人来的时候，第六章啊，第三十五节，他就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哈，然后他又打发人走遍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等等的哈。那这些人都跟随他哈。那后来呢，这个以法莲人哈，然后第二十四节哈，第七章二十四节。基甸又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哈，就是邀请他们一起来帮忙来打仗哈。可是打完仗之后呢，啊，打赢了，
以法莲就没有叫我们。
第八章啊，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怎么样？
为什么打我们？
为什么没有招聚我们同去哈？其实有没有招聚是有哈，后来就跟他们说好话哈，以法莲才不生气啊。”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哈，第十章，第十章讲到是耶弗他哈，耶弗他当他们去打仗哈，打仗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们打赢了啊，以法莲人聚集，第一节哈，到了北方对耶弗他，你们去对耶弗他说，你们去与亚扪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这是兄弟啊，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啊。耶和华对他们说，我们啊征战，我召你们来，是你们没有来啊，不是我们没有召你，是你们没有来啊。然后既然这样的话，那怎么办？
我就拼命的上去打。
两个支派人就打起来了哈。所以于是耶和华召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哈。啊，基列人是等于说是属于马拿西的哈，马拿西的支派就跟以法莲人征战哈。总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以法莲
人
被杀了多少？
42,000人
啊！第六节。那到后来我们读到这个第二十章之后，就提到说便雅悯人啊，整个支派几乎都被灭绝了啊。所以其实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应该都是不分彼此，
都是兄弟
啊。可是现在呢，神兴起一个士师，这个士师竟然不是我们支派的。以前约书亚都是以法莲支派的，怎么现在我们这个以法莲支派都没有兴起士师啊？啊，所以到后来看到基甸呢，看到耶和他的时候，他们心里就很嫉妒他们哈、啊。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不要分彼此啊。同样的，在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体，就像是教会也是一样啊。过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是应该是同为一体。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哈、啊。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但是在主里面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哈、啊。不要以为说只有我的领受才是从神来的啊。有一天神兴起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士师啊，怎么是加德支派的？怎么是拿弗他利的？从来没听过的啊。那但是我们不能去攻击他们哈、啊，不然的话神会来攻击我们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哈，从四世纪的身上看到属灵的意思，就是讲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去遵行神的话，怎么样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上面啊，这个地业上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让神的恩典祝福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啊。好，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哈，我们注意到这几点。那回去哈，大家可以把这个四世纪哈多看几次哈，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可能第一次看、第二次看的时候会不熟悉，越看哈，你们就会越加的熟悉了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大致是讲到一个概论的啊。